的第三天，我也不知道到底被谁传染，反正就开始感冒了。所以也神很保守，我以前感冒哈，我都不吃药的，我就是一直的 fight 啊，征战啊，祷告啊，那多吃 vitamin C 啊这一些。可是这一次呢，因为眼睛有开刀的关系，我今天还泡了一罐那个 energy C。那所以我这次就怕说万一感染啊，所以我就一直在吃那个 Tylenol， 因为我也咳嗽咳得很厉害。那今天呢我想第一堂我讲哈，那我再看看我的身体的情况，如果咳嗽得很不舒服，第二堂我们就来做一些的操练哈，这样子。那同时我也谢谢我们当中的很多姐妹哈，这样子为我做菜做饭，我现在我家的冰箱整个都是满满的都是食物哈。然后我女儿回来哈，她说：“哇，妈咪，我们家是不是在开果园呐、啊？很多很多的水果。”那天 Daniel 弟兄来说：“哇，梁牧师，你冰箱的水果可以吃两个礼拜，我看现在可以吃一个月了。”所以谢谢你们大家的爱心，谢谢你们用祷告托住我，请你们继续的用祷告托住我。因为我十几年前有车祸哈，人家从后面撞我，所以我的那个腰椎那里有几个尾椎就是腰椎以下几个那个怎么讲 spinal cord 那个脊椎的那个关节有这样有点就是 dislocate 那个位置哈，不是对，所以我因为开刀麻醉以后睡了一两天，所以开始压到那个神经，所以这两天呢，昨天我特别不舒服我刚刚就那个雪莉去接我的时候，我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整个人很不舒服，所以请你们继续的用祷告托住我哈。好，那我们开始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实心跟内在誓言哈。我知道今天好像下雨，有一些同学没有来哈，那没有来的同学可能就需要看那个录影带去补课了哈，你们可以再跟他们讲一下 OK。 然后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是你所宝贝所爱的儿女。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又要我们差派我们出去为你结果子。哦主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从我们的原生家庭还有我们在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所沾染所带来的一切的残累包袱，主啊你都要我们透过医治释放的教导跟服事，能够把我们身上一切的家族文化社会甚至学校教会所带来的一切的不对的教导，造成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一切的坚固营垒你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医治释放的教导服事，让我们一层一层的像剥洋葱皮一样，把我们里面的一切的垃圾都能够清扫干净，好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能够活出一个得胜者的样式来，让我们真正的不愧被称为你所高的儿女，你所爱的儿女，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这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盐。亲爱的圣灵，求你自己来高抹孩子的口，高抹我的心思意念，特别在孩子肉体软弱的时候，我要夸我的软弱，好让你的能力来匹覆我。哦耶稣，我们求你今天早上你自由的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圣灵，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丰丰富富的浇灌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还没有来到课堂的同学们，他们在路上的，也求你差派天使天兵保护看顾保守带领他们平安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因为医生跟我说哈，我不要 眼睛不要接触强光，所以也为着在 DVD 上课的这些同学们跟你们抱歉，今天你们要看到梁牧师哈戴着太阳眼镜来跟你们上课啊，希望你们不要看我，而是听我 ，OK？ 那很酷啊，我们的周弟兄说这样很酷哦呀，像我儿子一样，以前在家里面啊，我们每次出去或在家在餐馆，他都戴着太阳眼镜。我说 Eric， 你干嘛已经在餐馆里面了，还戴个太阳眼镜？他说 ：“Mommy， this is cool. Don't you know this is the new style？” 他跟我说，在室内戴太阳镜是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一个那个怎么讲，风潮时髦的呀 fashion 哈。好，那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大家首先分享的就是时薪哈，时薪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有一些的人哈？那他呢，你跟他讲什么，他好像有听没有到这样子，就是他的整个脸上的表情还有他的肢体语言呢，就让你感觉到好像他很木讷很冷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你都不知道说你在跟他的沟通呢，到底他有没有听进去，好像他一点都没有反应，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哈，对不起，我们知道哈，一个人呢有时薪，最主要就是在他生命的早期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那我们看到在讲义这里，我也有写到哈，诗篇95篇第八节里面谈到，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所以神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呢要存着怎么样柔软的心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米利巴的旷野那边有很多撒野的举动哈。那另外呢希伯来书12章1节里面也提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同样的，神要我们呢，就是把我们所有一切各样的重担，即使是在生命的早期或人生的某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受到了伤害，因着伤害所带来的一切的自己加给自己的一切的压力重担等等，我们都要把它丢下来哈。对不起。所以我们再看看以西结书36章26节也提到，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表示什么？神知道他的百姓有时候因着受伤的关系呢，然后就变成一层一层的就变成石心啊。我们看看属事来讲哈，我们看看水，你把一盘水放到冰箱的那个冰冻库冷冻库里面，渐渐的它会怎么样，结成冰块，是不是？可是如果你刚放进去半个钟头以后，你给它从那个 freezer 从冷冻库打开，你看可能只有上面那一层是有冰，是不是？然后再下来一个钟头后，也许看到再往下一点有冰，但是中间的部分还是水，是不是这样？石心的形成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人受到伤马上他的心就硬起来的，而他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哈，这样子为了保护自己免得再受伤害，所以呢他就开始告诉自己，好，我要保护自己，我不要有感情啊！我如果对某人再有感情的话呢，我要受到伤害了。好，比如有一些的，特别是有一些姐妹在离婚的伤害里面，或者被男朋友丢掉的这一些的姐妹里面呢，她可能往往里面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说我不能再信靠男人了，我不能再相信男人。待会我会讲到内在誓言哈，那所以呢，她里面开始对男性呢就会产生一种抵挡，产生一种防卫的心，然后渐渐的这一个对异性的这一种 有感觉的那种感受呢，就渐渐的像冰块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最后就变成一个硬硬的石头，这个就叫做石心哈。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到底石心是什么，到底石心是什么。石心呢就是一种隐藏自己免得再受到伤害的一种自我防卫的机能，就是英文讲到的 self defense mechanism 哈，是自我防卫的一种本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不再去接受伤害了。然后它也是一种自己建立的一个避难所，躲避隐藏的地方，把自己躲藏在自己所建造的城墙里面，而且相信可以保护自己，使得自己不再受到伤害。但是没有想到相反的却带来了很多的痛苦跟孤独。几年前我服侍一位弟兄他是从东南亚来的，那在服侍他的过程里面呢，神就让我看到一幅画，一个意象，就是说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像你们看过电影里面那种牧场，有没有？那个牧场都会有白色的矮矮的那种栏杆，木头的那种栏杆这样。然后他自己呢神就让我看到他把自己关在这样的一个白色的木头的栏杆里面，就自己设立的一个城墙里面。然后就看到这个小男孩呢就在里面很惊恐的这样冲来冲去，跑来跑去，那又想要出来又怕受伤害，就在他自设的这个城墙里面呢非常的惶恐惊慌。这个因为这个弟兄呢，他就是在他生命的早期受到很多很多的从长辈，特别是从他亲生父母来的伤害，以至于他告诉自己，我要跟每一个人隔离，这样子我才不会受到伤害。可是我们都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什么彼此需要，彼此需要的那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把自己关在一个自设的囚牢里面呢，终结你会变成孤单、寂寞、孤独，而且很痛苦。这就是仇敌撒旦，他想要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因为当我们孤立的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击破我们。我们都知道团结是力量，是不是？所以当这样子撒旦把你孤立起来，使你孤独痛苦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各个击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那通常这种实心呢，是在我们生命最初的六年形成，而且很容易的被自己都遗忘了，甚至隐藏起来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当我们在情绪上面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呢，告诉自己忘了他吧，忘了他吧，把他压在里面。比如说你小时候被你的爸爸用棍子毒打，打得很厉害。我还有服侍姐妹她爸爸要她这样子处罚她，手头上就放了一桶热水，然后手要这样扶着，那种很痛苦的经验呢。那他们怎么样，在幼小的年纪的孩子里面呢，他就因为太痛苦了，他的心智没有办法成长到可以承担这样情绪上的痛苦。那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生存的一个防卫机能，就是把这个痛苦的经历跟记忆完全的把它压下去所以通常实心的形成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初的六年造成的。以后我跟你们教导到基本的信任，就会更清楚的告诉你们我们人生心智发展的六个时期五个时期。然后呢当你压下去那些痛苦的记忆，很多时候你就忘掉了，而且根本就不记得，以为都过去了，而事实上它没有过去，它一直的隐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经历人生各样经验的一个储存的银行。所以我们的潜意识是一个我们的记忆的储存银行。所以如果你要看到一个人他真正的 真我，你的真正的真我不是在你日常跟大家互动沟通，那个不是你真正的真我，你真正的一个 true self， 你真正的真我是隐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的记忆银行里面。好，所以每一次当碰到一个过去的伤痛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像被按钮一样，你就引爆出来，那个引爆出来的那个情绪呢，才是一个你真实的自我真我在那里。好像电脑的程式一样哈，好像电脑已经输入了程式一样，是进入你的里面，一碰到某一种情况产生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操作哈。这就是实心哈，实心的形。那实心是怎么造成的呢？实心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老亚当的罪性，对生命早期的经历所产生的一些不满的反应跟挫折感所造成的哈。比如说婴儿他一个小 baby 在躺在婴儿床上的时候船上的时候，然后呢他很饥饿，他一直的在哭，想要被抱，但是母亲呢以为他要换尿布，就去给他换尿布。那婴儿他也一个 baby， 他不会说话，妈妈把他尿布换好了以后，那母亲觉得说，我半个钟头前才刚喂你啊，你为什么又在哭？然后妈妈尿布换好了，他继续在哭。这些没有耐心的妈妈呢，她就会开始骂这个小 baby， 说你不乖啊，什么什么。如果说这个母亲本身又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母亲，没有耐心的哈，或者说她生这个孩子不是出于她自己想要的，那她对这个 baby 的很多的态度，这些辱骂啊等等呢，你以为小 baby 都不知道 ？No， 她里面的灵人都听得进去，都知道的，所以她的 spirit 都会知道，她的灵都会知道你在骂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中枢，是我们对外面的各样事情反应的中枢。所以我那个小 baby 虽然他的心智悟性还没有果效，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神给他的灵，这个灵呢会完全的清楚明白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因而在晚上哭叫喊，然后把父母叫醒了，父母很生气，那又开始在咒骂他等等呢，这个婴儿开始就会为自己筑起一道心墙来保护自己，这个也会造成一个实心的一个原因之一哈。我自己举我自己的经历就好了，当我生我老大我儿子的时候，那他是第一个孩子，那我们当时我也不是基督徒，那所以呢也不太懂得怎么带婴儿从台湾来到美国移民半年我就生了我的儿子了，三个月，不是半年，三个月。所以我们当时住在 Pennsylvania 宾州一个小镇里面，那他爸爸是医生，所以在医院很忙很忙，可是呢他有一个概念，他认为说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男孩子就应该把他养成很 tough， 是不是很坚韧所以他哭呢，他爸爸就不让我去抱他，让他哭一个钟头把房间门关掉都不让我去听我那时候很痛苦很痛苦，很想冲去抱他，他爸说不行，就是要把他这样子塑造成一个坚韧的性格。结果呢我就发现我的儿子呢，他当然我们知道一般弟兄是比较不会把他里面的那个心事敞露出来，但是我看到我的儿子跟我的大女儿就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的儿子比较，他有什么事情呢，他都会把他最好的告诉你，他不好的他都不愿意让你知道。我媳妇也是这样跟我讲，她说妈咪 Eric 在你面前所表现的都是最好的一面，而他不好的一面你都从来看不到，只有我看到。因为有一次我说哎呀我老了，可能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中国人的习俗是跟儿子住，妈妈就来跟你们住。我媳妇妈妈马上跟我说妈咪 you don't want to live with him 他还说妈咪你不会要跟他住的，很受苦的，他就这样开玩笑。那我的 大女儿呢，因为她生出来她的两只脚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她那个骨科医生就要她穿那种 correcting shoes 那种矫正的鞋子，中间还有一个把，所以她穿到两岁都是这样。所以呢 Jennifer 从小我一每个晚上至少要起来四五次，她一哭我就冲到她房间去抱她，然后再摇椅一直摇她一直摇她。那所以我后来到一个程度，常常晚上她没有哭，我也好像听到她哭，会冲到她房间去看，好像那个很自然的。结果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真的是我三个孩子里面呢，Jennifer 就跟我最亲，也最会把她里面的心事告诉我。所以我后来懂得了内在医治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三个孩子，我怎么带他们从 baby 哈。那我发现确实是当你在他 baby 的时候，你付出更多更多的爱跟耐心，抱着他摇他跟他说话，长大以后呢，他跟你就真的在情绪上就连接的比较比较愿意跟你敞开。所以同学们，你们如果已经孩子大了没关系，至少你可以教教，听了这样说，教教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以后他们结婚了有孩子的时候，告诉他们在小 baby 的时候没有说什么训练他要成为男性化，还是一样，他哭尽量的去抱他，因为小 baby 就是需要与生俱来，需要被呵护，被感觉温暖。所以另外还有一种造成实心的原因，就是说小 baby 呢，他醒来了，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但是呢，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抱他，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实心的反应。而且你要知道哈，一个小婴儿呢，他受到的因为他非常的脆弱，他没有办法抵抗外来各样的环境上面或从人来的一些的攻击。所以我们在照顾我们的小 baby 的时候，一定要很就是说很 alert， 要警醒。好我以后讲到惊恐惊吓会告诉你们，我服侍的一个姐妹就是她小 baby 的时候被送到保姆乡下保姆照顾，然后保姆把她放在田埂上，在种田，一群火鸡在那里叫叫叫。所以你想想，对一个小婴孩来讲，火鸡就像一个 monster， 是不是嘴巴又那么尖，像一个恐龙，像一个很怪兽一样，她吓得就因为那样，从那一个惊吓里面就造成他以后的很多很多的惊恐惊吓，极度的害怕。所以我们知道哈，一个人他的惊恐惊吓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很年幼无知的时候，心智还没有成长，没有办法懂得怎么去照顾自己的时候，那个我讲过的三种破口，一个就是处在最终，一个不饶恕不原谅苦毒怒气，第三个破口就是害怕。所以那个害怕呢，就会给仇敌有破口进来攻击我们。所以那一个姐妹我服侍她就是这样，所以她对什么事情都害怕。好，以后我教导到惊恐惊吓再有更详细的解说。所以我就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当你们家族你们家庭或者以后你自己结婚了有小 baby 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呵护他。好，那还有呢，就是你如果在上班，你必须把他交给保姆看管的时候，你最好有时候呢，你能够就是说出其不意的去造访你的保姆，看看他是怎么带你的 baby 的。因为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一些保姆的心态很不健康的，好，他甚至会性骚扰你的小 baby， 我服侍过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就是你就出其不意的去看看他怎么照顾你的 baby。 如果你从你的 baby 带回家来看他这一天的反应特别的不一样，特别的爱哭或特别的惊吓，你一定要去 find 到，要去找出那个真正的原因发生在什么地方，好，赶快面对来处理。所以实心的基本原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早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实心在里面，但是经历过家庭中互相家庭成员每一个兄弟姐妹父母之间的这种爱的流露，爱的关怀还有欢乐祷告 石心就会渐渐被融化。我们知道冰块它会怎么溶解的掉的，
热，
是不是热呢？它就会溶解掉。所以同样的，石心透过从人来的爱呢，会把生命早期的那一种冷漠关闭自己的那一种石心，就会渐渐的它就会融化掉。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受到从家庭来的关爱，那这个石心它硬的程度呢，也会越来越快，甚至被关闭起来。比如说一个人在婴儿早期的时候已经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然后呢再加上在幼年期又碰到更多的伤害，没有处理的话，他石心他就会关闭自己，越来越厉害。曾经我服侍过一个弟兄，他也是个传道人，那我服侍他的时候就看到他就被关在一个你们有没有听过或看过那种卡通影片的童话故事里面，那个小公主被关在一个很高的象牙塔里面，有没有？我服侍那位弟兄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看见他就是这样把自己锁在那样的一个高的象牙塔里面。所以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你说梁牧师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图画是对的？因为当服侍的过程，我对他里面的小男孩说话，说你要起来，你要选择生命，要走出来。他真的自己的手就这样，那个肢体语言就像他在爬一样，然后这样爬爬爬，然后神也让我就在意象中看他一直爬爬爬，爬到那个象牙塔烟囱的顶端要跨出来的时候，他甚至自己身体就往前，脚就这样跨了一步，整个肢体语言也是在做那样子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魂体是没有分开的，所以灵里面魂里面肉体都会这样子的，在整个的内在深度医治的过程里面，即使我在对他的里面的灵人说话的时候，他外表的肢体反应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弟兄后来服侍完了以后，他就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本来在我后来听同学说，本来他在课室里面跟人家都不太有什么来往，很木讷，面无表情。服侍完以后呢，被神医治了，他就要找他的同学跟人家去打乒乓球，然后在打球的当中呢，他就哇又大叫又大喊，就整个那个情绪欢乐的情绪，各式各样的那个 emotion 情绪都出来了。那石心呢，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一个人有了石心，他会表现出来的就是呢，他很自私，只顾自己，他对别人呢都是冷酷无情的。他所想到的、所关心的是我的权益、我的权益 ，my right 是什么？都是自己的需要。那在基督徒中间，实心的现象是比较隐藏不露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的信徒，他很有爱心，但是他不愿意被人服侍，也不愿意找人祷告他很喜欢关怀别人，但自己不愿意被服侍我曾经碰过一个姐妹她碰到困难或什么，她是一个很爱主，常常敬拜代祷，但是她一有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说要为她祷告，她就说哎呀不必啦我自己来跟神祷告就可以了我让神自己来医治我、释放我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他害怕说，当他被服侍的时候，他隐藏的一切的软弱就被看见了。所以，一个实心的人呢，特别在基督徒里面呢，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最容易用的一种借口是什么？神说，神告诉我，神感动我，神让我看见，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当他用神把神举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人再敢说什么了。哇，既然神说的，或者你感动了，我们怎么敢说什么？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防卫的机能来把神抬出来，来成为他的挡箭牌。那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小心不要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 其实呢，我常常在讲哈，如果我们呢愿意越来越在人的面前敞露的时候呢，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阶层的，愿意在一般的弟兄姐妹面前显出自己的软弱的话呢，啊，你所得着的不是弟兄姐妹对你的啊看不起，而是弟兄姐妹反而会更敬佩你，说哇，这个牧者或这个长老或这个小组长这么的有勇气，能够在我们的面前敞露他的软弱。那同样一个好处是什么？撒旦他知道这个光点在啊怎么样，整个的啊灯台上点在啊众人的面前，仇敌喜欢的是什么？黑暗。所以一曝光了，他反而不能来攻击我们，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为着自己的一些的软弱隐藏起来。那常常的有什么需要请人祷告的，就是去讲，不要说怕人家知道。那实心对别人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在家庭中，一个有实心的人，他往往拒绝被爱。好，不愿意跟家人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记得我刚刚讲的，他最大的受伤就是从他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好，甚至从 baby 的时代所带来的，所以呢，他对家人呢，他就不愿意敞开，他不愿意在他的家人面前让家他。换句话说呢，他对他的家人很不能信任，所以他不愿意再被他的家人伤害，所以他在他的家人面前呢，不只是对外面人，他在他家人面前是完全的关闭自己的。所以呢，我碰到有一个姐妹，我听说她每次一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她就是到她的房间里面，然后她就把他的房间的门就关起来了，然后他就躲在他的房间里面，那他也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个人的隐私权 privacy， extremely care about her privacy， 所以呢，他的房间他的兄弟姐妹父母都不能，没有经过他的允许都不能进去的。好，这个就是里面呢有一个实心的存在不愿意跟家人有亲密的关系，他也从来不向他的家人敞露他的里面的感觉和感受。你问他什么，他就说：“哦，没问题，好，可以。你最近怎么样 ？I'm okay， 哦，我可以的，就是这样子哈。”他不愿意把自己敞开来，就是害怕再受伤。他的人际关系呢，他在跟人的相处的关系里面呢，他常常为了保护自己呢，他很轻视别人的恩赐，而且甚至无意中他还会说一些毁谤批评论断的话语，他不知道。因为我常常讲到说，一个受伤的人，他无形中伤害别人，他自己不知道的，不是他有意的。所以一个受伤累累的人呢，他看事情都是看负面的，因此呢，他也没有办法来用一个健康的心态来看人事物，因此他老是看到的是自己受伤害，我受伤害，我需要被怜悯，就很容易陷入自怜里面啊，我是伤害的人，但是他没有看到哈，他伤害了别人，这个就是实心的人哈。那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呢，一个实心很严重的人呢，他也会造成在教会里面的分裂跟不和睦。因为他常常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所以他就会跟张三讲负面的话语，跟李四讲负面的话语，批评论断教会的 leader 这些领袖等等呢。因此呢，我们都知道当一个负面的话语从人的口中讲出来的时候呢，往往会对听的人造成一个什么一个影响，好，以至于教会就渐渐的有不和谐不和睦等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一个习惯，就是当人来跟你讲负面的话语批评论断的话语的时候呢，你最好就跟他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好，我不要听，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会再让仇敌继续的在教会当中做一些的搅和的工作，这个很重要哈。 那在领导阶层里面呢，一个实心很重的人会造成教会的毁坏，因为他主观很强，他老是觉得自己的想法看法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一个有实心的人呢，他也不容易跟人承认他的错，也不容易跟人承认他的软弱跟短处，他常常会为着自己的软弱或者做错事在那里为自己辩解。好，这个就是一个实心的人呢，如果是在领导阶层里面的话呢，他真的要快快的来接受医治和释放，要不然常常你会看到有一些的教会相同的事一再，相同的模式一再的发生，分裂啊纷争啊等等呢，都是可能就是里面有一些的这种实心比较严重的人在里面哈。那实心会带给人什么样的伤害？第一个是在身体上面的伤害，因着你常常的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常常的害怕又受到伤害，你无时无刻会处在一种很大的压力紧张当中。好，那所以你一个人呢，当你常常在一个很强的一个紧张压力里面，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受到破坏，而造成也有可能呢就会造成癌症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常常的在高度的压力底下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以外我们的身体的各样器官也会受到损害损伤的。那我们知道说，我曾经听过一个医学报道，医生在讲，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呢一天都会在我们的细胞里面都会有一些的癌细胞产生，但是透过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把那一些病变的癌细胞都把它杀死了。所以他说一些的癌症为什么发生，是因为你的这些癌细胞呢没有完全的杀死，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好，所以就那个癌细胞就越来，病变细胞储存越来越多，所以一个人变成癌症的时候，那一团的癌细胞已经变成几亿万的癌细胞在你的身体里面造成。所以癌症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病的，而事实上是经过一段很长的过程演变到你是第几期的癌症。所以呢一个有实心的人呢就会很容易形成一个免疫系统受到破坏。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常常的告诉自己，就是我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安息，我要安息。如果自己很紧张的时候，在日常生活的这种紧凑的步调里面，我们要常常扶着，像我自己有时候很多的事情，那很大的压力，我就会手放在我的心上，然后告诉我自己，琼月安息， I speak rest in my spirit， 我就会这样讲。好，我对我自己的灵说，你要安息，你要安息。记不记得诗篇那里大卫也说，我的心啊，你为何怎么样忧闷，对不对？好，当在我里面安息。所以我们就是常常告诉我们的心，你当在耶稣里面安息。那所以实心呢，在身体上就会破坏了免疫系统。如果你的实心很严重，常常处在高度的压力紧张底下，还有情绪上呢，你会非常的孤单，因为你害怕再受伤害，你常常要跟别人隔离，而且常常感觉到说没有人了解你。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去跟别人互动，不敞开自己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没有的。所以这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必须要有互动的，是不是？你不能说期盼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好朋友或你的家人他一看到你就很了解你，不可能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神。好，即使先知也不可能一看到你就了解你的所有的一切，只有神要我们知道多少才会知道多少。好，关于这个人，所以呢我们要跟人一定要有来往，就像我讲十字架的道理，有横的这个是人跟人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直的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 所以在有实心的人，你就一定刻意的要让自己依靠耶稣走出去，跟人有一个互动，敞开你自己，慢慢的，当然刚开始也许你不容易，但是慢慢的就可以产生。如果是领导者的话呢，他常常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指责，在外表的伪装中常常有漏洞，不理会或者留意别人的警告，容易受到引诱、迷惑跟幻想。我们看到美国有几个很有名的电视布道家或牧者怎么样 ？Fall 了。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是80年代初期，是不是我不记得，对，Jimmy Swagger 跟Jimmy Baker， 他们两个当时建立的事工有多大。可是呢，我听说特别是 Jimmy Swagger， 他是跟妓女，常常找妓女来，那发问的当时他的主要的核心同工都劝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就是不愿意接受他的这一些核心同工对他的劝诫，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也知道说神允许他发生也是像 Jimmy Baker 他后来写的那一本书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目前在教会里面是处在一个领导阶层的弟兄姐妹，我就要劝你们我们一定要有一双聆听的耳，当神透过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或你的核心同工来告诉你一些你的盲点或软弱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为自己辩解，你应该说谢谢你告诉我，然后你回去跟神祷告，查验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你要去改变，要去改正，这样子就不会落入一个仇敌的陷阱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样得到医治第一呢，我们要承认自己有实心的存在。我们常常说我们从果子里面就可以查出我们的根有问题，所以如果你自己呢知道自己有一些的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啊，不愿意跟人见面啊，常常自己躲在家里的，这一些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程度的实心。所以如果你要帮助一个人你就要帮助他，让他了解到自己的实心是怎么造成的。换句话说呢，你要开始帮助他去挖那个根让他知道他的根是怎么造成的。那这个过程呢，就像在剥洋葱皮一样的，很缓慢的一层一层的进展。然后当他知道了他的实心造成，甚至有时候还要回去，比如说去问你的父母亲，比如说有个姐妹，她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每一次一跟她母亲讲话她就会生气比如说她五分钟前跟同学还谈笑风生的，可是妈妈一打电话来，她就电话拿起来接着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她里面就莫名的怒气就出来说，干什么啦，你现在打电话给我干什么。这一种呢，你就要开始去问问你妈妈，妈咪，你怀我的时候是不是你不想要我，或者你跟爸爸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可以自己也去问问你的母亲你的妈妈在整个怀孕你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碰到什么样的一些环境上面的伤害，以至于她不想要你或拒绝你，让你在母腹中感觉拒绝等等。这个就是去了解自己的实心是怎么造成的，然后你就要带领他来做认罪悔改。比如说你自己就是一个有实心的人，那你就要为着早期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罪行来认罪比如说你早期受到了伤害，你自己在你里面就立下了一个誓言，或者你自己就告诉自己，我以后不再跟妈妈有情绪的连结等等。 这些你都要为着这些来跟神认罪悔改，为伤害所爱的人跟伤害来到啊，和伤害神来认罪。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你受伤了，你就你受伤，你就很容易伤害别人。所以因着你感觉受伤，你就去伤害你的家人，或者你什么叫伤害神？就是当然我们的神是不可能被伤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伤害神的意思是说，你这边的行动你伤害了神，那神那边他的反应，神当然不会受伤害，只是说你所做的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在伤害神。比如说你就开始破口大骂神啊，或者埋怨神啊，哈，我有碰到有这样子的人，这个就是你要为着你伤害你所害的人，为着你破口大骂神来跟神认罪悔改，因着自己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第三点呢，你就要除了认罪以外，接着你就要做饶恕的工作哈。你要带领有实心的人去饶恕在你生命早期照顾你长大成人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你就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饶恕他们，甚至于呢饶恕自己哈。要做饶恕自己的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饶恕别人很容易，我也讲过，可是有一些人对饶恕自己呢确实很困难，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错事，我没有办法饶恕自己。去年在英国我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她说我带领她说要做饶恕自己的祷告，她说我没有办法，她说我已经伤害我家人太多了，我不配被神饶恕，我不能饶恕我自己。有些人确实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呢，你一定要知道当你一认罪悔改了以后呢，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讲得很清楚，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讲得很清楚，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你的罪哈。所以神一定会你一认罪悔改，他就一定赦免你的罪，所以你就不要再中仇敌的诡计说不饶恕自己。只要你一认罪悔改的moment 那个当时呢，在灵界里面神就饶恕你了，所以你就可以饶恕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有实心的人一起祷告。一个人有实心的时候呢，最好找别人跟你一起祷告为你做医治，而不是只是自己在那里祷告，因为那个果效呢就没有像别人跟你一同祷告那么好。因为我常讲内在医治呢，因为是要让情绪出来，所以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帮你做，这样你才能够情绪哭出来，或倒空你的情绪，你没有办法自己在那里自己做。又在那个，当然有些人说我还是可以但是我是说以我的经历来讲呢，那个果效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最好找一个人呢，然后跟你一起祷告，把你的实心钉死在十字架上，求神赐给你一个心，一颗新的心，就像以西结书36章26节所讲的，我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心。好，甚至于呢你为有实心的人祷告的时候，包括以适当的按手在他的身上，来帮助他建立对别人的基本信任。但是你要按手在他不管肩膀上最好的那种 neutral 这的 area 呢，就是最平常的那个，就是在按肩膀是最好的那是最自然的地方。你就，但是你要先问他，我可不可以为你按手在肩膀，特别是姐妹一些小时候受到性骚扰性侵犯的姐妹，对于别人触摸她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敏锐的她里面会有一个害怕。所以我们最好要为人家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当我们要为人按手的时候，我们先 问他，我可不可以按手在你的肩膀上，然后为他做。那如果说神有带领你感动你需要按手在他的肚子上的时候啊，特别是异性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让被服侍那个人本人把他的手按在他的比如说肚子上或者胸腔上，让他自己按手在他的身体的部位，然后你的手再用两个指尖三个指尖你就按在他的手背上，这个是最正确的方法，而不要哇抓着他的手哈，都不好，就是这样轻轻的按在他的手背上。所以如果对于实心的人呢你需要帮助他用这样子来建立他对人的基本信任，同时在祷告的时候你要一再的重复相同的祷告，才能触摸到他里面的那一个人哈，让他里面的小孩能够完全的听进去。那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给他支持鼓励，然后帮助他，甚至于他对你建立到一个基本的信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来拥抱他。这个目的就是让他开始学习能够领受从别人来的关爱，就让他从那个冰的第一层呢开始溶解掉。所以其实神创造我们那个肢体语言的拥抱，爱的 hug， 爱的拥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在医治的一个武器，只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文化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但是呢事实上是很有用的很有效的哈。因为我们就像我讲，神创造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需要被抱被爱被疼那样的一个心理哈。那指定功课呢，使这一个有实心的人学习到要去接受接触别人被人认识啊，也就是鼓励他走出自己自设的一个城墙，让他愿意勇敢的跨步出去跟人有一些的沟通交流，很重要的。然后呢让他帮助他寻找愿意聆听倾诉他话语的人，帮助他。因为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哈，一个文化传统的习惯呢，我们必须要改的，就是中国人很没有耐心听人家讲完话，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的有一个习惯，人家讲完一半你就赶紧要插进去表达你的意见哈。这个是我普遍观察到的不管我到世界各处看到有华人的地方呢，我们大部分很多人都有这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真的要改变，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特别我们在医治释放的领域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要有一双聆听的耳，我们要学习耐心的听别人叙述了他的事情，然后你再开始讲你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呢最好都能够成为有一双聆听的耳跟愿意被人家倚靠的肩膀，在你的面前哭哈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帮助他勇于认错的习惯，把每一天所犯的罪、弱点、失败告诉自己的配偶或者自己相信的人同样的，我刚刚讲过，因为实心的人就是很害怕让自己的软弱缺点被看见，所以呢我们就鼓励实心的人愿意找一些他自己绝对信靠信赖的人去告诉他哈，你的软弱缺点，这个很重要，就是让他第一步走出来自设的城墙，愿意去敞开自己。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哈。